唔知大家点样去理解黑板印象呢？英文叫做 stereotype。 黑板印象就是形容一个人对于另外一些人的判断，或者对于事物的理解，或者一些观念的对错，有一个既定的看法。如果认定那个人是好人，那就以为他讲的东西都是真的，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，他的行为都是值得学习的。就算那个人做了一些明显的坏事，都会有很多人为他解释，坚持他所做的不是坏事。如果认定那个人是坏人的话，就以为他讲的东西都是假的，他的意见都是错误的，他的行为都不值得学习的。就算这个人做了一些明显的好事，都会有很多人质疑他的动机，否认他的好意。这个黑板印象是不是正确的呢？大家怎样看扫罗这个人呢？扫罗给人一个印象，他就是坏人，一个上帝不喜欢的人，一个得罪上帝的人。那这个所谓坏人，他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呢？如果有人说，哦，扫罗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，你会不会感到反感，感到难以接受呢？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呢？扫罗是上帝拣选他做第一个以色列王的，那是不是证明扫罗都曾经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？那是不是也都说明扫罗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呢？当然我们都知道扫罗后来确实跌倒，他跌倒的原因是不是都值得我们作为尴尬的呢？扫罗第一次在历史上登场，就是由一件很不起眼的家庭事件开始的。这个微不足道的家庭事件，扫罗的反应显示出他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扫罗的反应又怎样一步一步地带他去到以色列的历史舞台上面，成为万人瞩目的以色列王呢？这一件不起眼的家庭事件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。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至二十六节，旧约圣经第248页，248页。有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名叫基士，他是阿别的仔，西律的孙，属阿非亚族比哥拉家的人。基士有钱有地位，他有个仔名叫扫罗，是一个英俊的少年。扫罗比任何以色列人高出一个头，就更加英俊。基士有几只驴走身，他对扫罗说，你带个仆人和你去找驴。他们走匀以法莲山区和沙利沙地区，但没有找到。他们继续找，穿过沙林地区，路亦不在那处。于是他们到便雅悯地区去找，仍然找不到。第九节，最后他们到苏弗，苏罗对他仆人说，我们回去吧，恐怕我父亲不会再为驴担心，反而开始为我们担心。仆人说，等一等，这处有一个神的人，受众人敬重，因为他所讲的每件事都实现。我们去问他，说不定他会说我们知道哪处找只驴。扫罗说，若我们去见他，我们有什么好送给他呢？我们袋里已经没有食物，没有好送给他，没有好送给他的东西。第八节，仆人说，我有一个小的银币可以送给他， 他说我们知去哪里找路。扫罗说好主意，我们去吧。他们就去神的人所住的地方，他们走上山坡，入城时遇见几个童女出来打水，就问他们先见在城里吗？那时先知被称为先见者。若有人要求问上帝，就说我们去见先见者。童女答话，他在城里，其实他正在你们面前，若你们走快一步可以赶上他，一入城就找到他。他今天到城里，因为民众要在山坡的祭坛上献祭，民众必须等他来，因为他要先为祭物祝福，他们才可以吃。若你们现今就去，可以在他上山吃东西前找到他。十四节，扫罗和他的仆人继续向前行，快入城时看见撒母耳正朝着他的地方行来，要去敬拜的场所。扫罗仍未到前一日，耶和华曾说撒母耳知，明日此时我会打发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到你处，你要用油膏他，立他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他会保护他们，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。我看见我的子民在受苦，我听闻他们的哀求。第十七节，撒母耳看见扫罗时，耶和华对他说，此人就是我话你知那个，他将治理我的子民。那时撒母耳来到城门边，扫罗上前问他，请问先见住在哪，住在边处？撒母耳答话，我就是先见者，你先行，先去敬拜的场所啦。你们两人今日必同我一起吃饭，明日晨早我会答你所有的问题，然后送你上路。至于三日前丢失那几只鹿，你不必担心，已经找到。但是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哪个呢？就是你，你和你父亲的家。扫罗答话，我属便雅悯支派，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，我家又是支派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家，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们和他的仆人到大房里，使他坐首位，那处一共有三十人，众人都入席。扫罗，撒母耳对厨子说，将我交给你特别留下那块肉拎来。厨子就将块肉，特选的腿肉拎来，放在扫罗面前。撒母耳说，这些是为你留下的肉，吃吧，我特意留下来，要当人客面前给你的。那日扫罗和撒母耳一起吃饭，他们从敬拜的场所回城后，为扫罗在屋顶上预备好床铺，他就在那处睡。第一节，有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名叫基士，他是亚别的仔，西律的孙，属亚非亚族比哥拉家的人。基士有钱有地位。便雅悯是亚哥最小的仔，在民数记的记载那里，摩西在西奈山登记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人，那段经文就记载在民数记第一章二十至四十六节，在那里就记载了所有支派的人数，便雅悯的人数是倒数第二，差不多是最少，最少的就是马拿西支派。后来有一件非常不幸的事，令到便雅悯的支派进一步的减少，那一件事就记载在士师记二十章 那件事就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利未人的夫妇路过便雅悯的境内，就被当地的巫乃整夜强奸他的妾，以至第二朝他的妾就死了。其他支派的人知道，就要求便雅悯支派交出犯罪的巫乃，但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不理会这个要求，于是那十一支派就派兵攻打便雅悯支派。这场的结果是灾难性的，士师记二十章四十八节，这个灾难结果就是以色列转过去攻击其余便雅悯人，将他们所有男女孩童同牲畜全部杀晒，又将此地区所有的城镇销毁。便雅悯支派几乎所有人都死晒，而他们的城镇都被销毁，这个支派几乎在以色列人之中消失了。后来以色列其他支派想办法补救，但是补救之后便雅悯的支派亦都锐减。唔怪之得扫罗形容他的支派是以色列最少的支派。这种支派的历史会不会令到扫罗感到自卑呢？以支派来讲，他确实是最小的支派，但是以财富来讲他又不是那么差的。扫罗的父亲基士是一个有钱的人，而且在当地有地位。扫罗是出生在一个有钱的人家，而且他父亲还是一个有地位的人。那扫罗他本人又怎样呢？第二节，他有个仔名叫扫罗，是一个英俊的少年。扫罗比任何以色列人高出一个头，就更加英俊。扫罗自己都不差的，又高大又靓仔，老豆又有钱，简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出身。扫罗的性格是怎样的呢？在一件小事上高，我们就看到扫罗是一个做事认真、态度谦卑、懂得人情世故的人，他简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少年人。这件小事是什么事呢？第三节，基士有几只驴走失，他对扫罗说，你带个仆人同埋你去找驴。有几只驴走失了，那都是很平常的事来的啫。不见了几只羊，基士就叫他的仔扫罗带一个仆人一起去找驴咯。扫罗又去哪里找驴呢？第四节，他们走匀以法莲山区和沙利沙地区，但没找到，他们继续找，穿过沙林地区，路亦不在那处，于是他们到便雅悯地区去找，仍然找不到。很多很多地名，不知大家知不知道这些地名在哪里呢？究竟扫罗为了找路经过些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看看荧光幕，这个是圣经地图，请看看箭嘴的方向。他是便雅悯人，那当然是在便雅悯开始出发的。他一路怎么走呢？我们对照圣经，他们走匀以法莲山区，这里就是以法莲山区，还有沙利沙地区，这里就是沙利沙地区，但是都找不到。由以法莲山区走到去沙利沙山区究竟有几远呢？我们用一条线，用一条普通线沿着这条路度到来沙利沙山区，然后将总长度对比一下这个比例尺，那就发觉这个地区来到沙利沙山区大概是30公里。30公里即是有几远呢？就是大概由我们教会去到上次我们在 Surrey 教会周年旅行那个公园， 嗱，咁佢哋点行咧？咁即系咪行路咯？啊，再唔系就骑路啦，唔骑路咪骑其他动物咯。咁无论咩方法，佢都唔系揸车噶嘛。30公里，谂下个距离，相当远噶。由呢度唔好话行路啦，要踩单车去 Sherry Bank 都唔系短嘅距离。嗱，若果你系扫罗啊，你揾路由教会出发，一直去到 Sherry 都揾唔到，你会唔会放弃翻屋企咧？嗱，就算你真系放弃啊，唔继续揾啊，其实都好合理噶。毕竟已经行咗好远噶咯。但系当扫罗去到沙利沙山区都揾唔到嘅时候，佢点做咧？佢继续前行，继续揾。嗱，我哋继续睇第四节嘅下半部啊。佢继续揾，穿过沙林地区。嗱，呢个咧就系沙利沙地区啊。沙林喺边度咧？沙林就喺呢一度。穿过沙林地区，路亦都唔喺嗰处。跟住佢哋点咧？于是佢哋便到便雅悯地区。嗱，翻到屋企咯，便雅悯地区啊嘛，翻到屋企咯，咁滞咯。仍然找不到。嗱，我哋再睇啊，由呢度由佢屋企出发，一直兜咗大湾，去翻屋企嘅地方，去翻便雅悯地区。咁佢好正常啫，行咗咁远啦，翻屋企啦。但系圣经话佢冇翻屋企，佢继续行，佢冇放弃佢父亲俾佢嘅任务。嗱，佢哋去咗便雅悯之。去定亚敏地区嘅时候咧，佢哋系继续行嘅。嗱，圣经话佢哋去到边度啦？第五节上半部，最后佢哋去到苏弗，苏弗喺边度？喺便雅敏继续上到呢一度，呢、这个就系苏弗地方啦。嗱，我哋由呢个圣经地图开始，由便雅敏支派一直兜个大湾，去到苏弗地区。其实这个长度大概就等于170公里。当然这个数字不会准的啦，这个大概的数字而已。由这个大概数字我们知道170公里。如果我们由教会去到 Ebbsfort 太平峰学院，即是我们夏令营的地方，来回都是大概150公里。如果这样，如果你去夏令营的途中，我不知道在哪里跌了个手机，跟住你同个仔或者女讲：哎呦，我唔见咗手机啊，你帮我搵啦。然之后你个仔或者个女行路或者踩单车啦，踩单车沿途帮你搵，由礼拜堂出发去到 Sherry 周年旅行嘅公园搵唔到喎。你估佢返屋企定继续搵啊？佢竟然继续搵喎，沿住一号公路踩单车一直去到太平峰学院，哦，都搵唔到喎。咁佢点啊？哦，又踩单车向另外一个方向翻翻嚟，一边揾一边睇下两边有冇你嘅手机。你会唔会觉得你个仔女实在太过孝顺呢？你简直唔敢相信有呢件事会发生。扫罗嘅父亲吩咐扫罗去揾路，扫罗一直揾一直揾，行咗百几公里。兜咗个大湾，重新翻去便雅悯地区啦。本来佢要翻屋企休息噶，但系佢都冇，佢都继续揾呢件事。大家点样去理解扫罗呢？有啲人对于别人嘅评价咧，或者对于事情嘅对错啦，有个黑板印象。诶，那个系坏人啊嘛，咁坏人做咩都系坏噶啦。又或者，诶，那个好人啊嘛，佢做乜嘢都好噶啦。其实我哋可唔可以由佢客观做咗嘅事去判定佢行为嘅对错咧？扫罗俾人嘅印象系坏，嗱，尤其是佢喺多方迫害大卫嘅事迹里边，就佢有一个好深入民心嘅坏人形象。但系扫罗系咪一开始就系坏嘅咧？扫罗是不是没有好处呢？扫罗是不是没有东西值得来学习的呢？那如果扫罗一开始就是坏，耶和华又怎会高立他做王呢？既然耶和华高立他做王，扫罗在当时确实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 咁样，扫罗开始嘅时候，佢系有佢好嘅一面，值得我哋学习啦。扫罗有咩值得我哋学习咧？嗱，第一，我哋睇到扫罗好孝顺啦，父亲只系简单交代一句啫嘛，叫佢揾失去咗嘅路，其实佢已经做得非常好噶咯。佢行到好远嘅时候，去到以撒利地区嘅时候，佢其实都行到好远，可以翻去啦。哦，佢继续行，佢重新一次兜咗大湾，去到便雅悯地区。咁其实已经翻屋企咁滞噶咯。佢翻屋企亦都冇人怪佢噶，但佢继续揾。佢因为佢仲未揾到，仲未做好佢父亲吩咐佢嘅嘢，佢就选择继续行。佢并冇因为自己嘅新路而唔去实践父亲嘅指导。呢一种对父亲嘅尊重，对父亲嘅顺服，你话扫罗系咪一个孝顺嘅好榜样呢？第二，扫罗做事有毅力，唔轻易放弃。嗱，行咗咁大段路，佢都唔放弃，差唔多翻到屋企，佢都唔放弃，都继续行。喺呢度，我哋睇到佢做事嘅毅力。嗱，第三，扫罗愿意同佢仆人一同受苦。嗱，大家有冇留意到咧？扫罗其实系有钱佬嘅仔嚟嘅。其实在一段揾路的旅程，其实绝对不轻松的，但是他并没有有钱老仔娇生惯养的坏习惯，愿意在路上刻苦和仆人一起前行。第四，扫罗有一个谦卑的心。在哪里看到呢？扫罗父亲基士，广东话圣经的描述就是有钱有地位，当代译本的翻译就是很有威望，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是个大能的勇士。嗱，无论我哋睇边个译本啦，基士喺佢家乡之中都系一个出类拔萃嘅人。但系当扫罗遇到撒母耳，佢点形容自己呢？嗱，我跳落21节，扫罗答话：我属便雅悯支派，系以色列最小嘅支派，我家又系支派中最微不足道嘅一家。他形容自己是支派之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家，可以见到扫罗谦卑的一面。扫罗这种做人的态度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？如果我们将扫罗侍奉他父亲的态度用来侍奉我们的天父，咁又会点呢？嗱，第一，扫罗回应佢父亲嘅差遣，扫罗系顺服去做嘅。我哋有咩学习呢？哥罗西书4:12下半部，以巴弗咁讲，佢常时为你哋恳切祷告，求上帝使你哋嘅信心坚定，做成熟嘅基督徒，完成顺服佢嘅旨意。嗱，如果我哋做一个成熟嘅基督徒，我哋就要信心坚定，完全顺服上帝嘅旨意。嗱，第二啦，扫罗不顾自己嘅新路，路上嘅危险，就系要完成父亲交托嘅使命。使徒行传20:24，但系我并唔珍惜自己嘅性命。为要完成我的使命，成就主耶稣交给我的工作，为上帝恩典的福音作证。上帝交托了传福音的使命给新约的保罗。保罗在传道的过程经历路途的辛劳、生命的危险，保罗都不顾惜自己的生命，为要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。有时我哋喺传道嘅过程，可能都会受到一啲挑战嘅，或者别人嘅误解啦，又或者我哋喺呢个歪曲悖逆嘅世道，遵守道理、活出道理嘅要求，其实可能就系因为咁就受人排挤嘅，甚至乎无端端俾人打击啊，或者因此你有所损失。当保罗面对路程的辛劳、生命的危险、假弟兄的迫害， 保罗的态度是，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，为要完成我的使命。第三，扫罗尽心尽力侍奉他的父亲，完成父亲交托的工作，并没有退缩。马太福音22章37节，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。这一种爱在哪里体现出来呢？约翰福音14章23节，耶稣就说，爱我的会遵守我的话，即是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就体现在我们是否尽心尽性尽意遵守上帝的道，实行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一个尽心尽性尽意遵守上帝道的人，一个实行上帝给我们使命的人，就是一个能够作出全人奉献的人。罗马书12章1节，所以弟兄啊，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，我劝你们将自己当作生活的祭物献给上帝，专心侍奉祂，得到祂的喜欢，这些是你们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。扫罗侍奉祂父亲的态度，相信基士即是祂父亲都会感到非常安慰。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侍奉我们天上的父亲，这样我们一样会得到上帝的喜爱，这些就是我们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。我们继续看，继续看扫罗的行程。第5节，最后他们去到苏弗，扫罗对他仆人说，我们回去吧，恐怕我父亲不会再为奴担心，反而开始为我们担心。扫罗走了好远的，离开了家很久了，扫罗开始担心了。当时在路上你没办法通知家人的嘛，扫罗就担心，哎呀，我爸爸见我见我仔这么久见不到，他会不会担心我们呢？可以见到扫罗是一个他心很细的人，他明白到别人的感受。我们再看地图，苏弗地方就在这里，苏弗就在这里。苏弗地方附近有另一个城镇的，叫做拉马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拉马是哪个人的乡下呢？如果我们不记得的话，苏罗的仆人他记得。第6节，仆人说，哎，等一阵，这处有一个神的人受众人敬重，因为他所讲的每件事都实现。我们去问他，讲不定他会说我们知应去哪处找一只驴。苏罗的仆人知道在拉马有一个神的人，因为找不到驴而感到迷惘的话，可以问一下他，讲不定他会告诉我们知呢。有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有时面对了问题找不到出路而感到迷茫的呢？又或者我们认识某些人，他们面对着他们人生的一些问题，不知道怎样解决，前途的路不知道在哪里走，你会不会介绍他去哪里找出路呢？扫罗的仆人知道神人就在附近，他介绍扫罗去找神人，说不定神人可以告诉你知哪里可以找到一只驴呢？我们又知不知上帝的帮助在哪里呢？上帝的话语可以在哪里听得到呢？我们未必可以帮到那个人去解决问题，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哪里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，介绍人去上帝的圣殿，认识上帝，寻找上帝的指引。 话唔定佢会喺上帝嘅圣殿里面听到合适嘅教训，以致佢能够信主，揾到人生嘅出路啦。至于原本嗰只路，原本嘅问题，信主之后可能已经变得冇咁重要，已经唔再系问题，已经唔再成为困扰啦。扫罗听到仆人呢个提议，佢有咩反应呢？第七节，扫罗话：若我哋去见佢，我哋有乜嘢好送俾佢呢？我哋袋里已经冇食物，冇好送俾佢嘅嘢。唔知大家点样去理解扫罗嘅呢个反应？嗱，喺好嘅一方面嚟睇啦，咁去问神人一啲问题啊嘛，咁好似搵人帮忙咁咯，咁俾翻啲回报佢，咁扫罗都系一个好懂得人情世故嘅人喎。但系喺唔好嘅一方面去睇，扫罗似乎好熟世，好现实嘅去对待一啲属灵问题。嗱，我讲一个比喻啦，一个类比啦，大家就可以知道问题喺边度。嗱，比如话我哋一齐，即系大家去行山啦，行山嘅路程行咗好耐啦，迷路咯，搵唔到出路。咁你身边有个朋友话：，附近有家人家，佢有架车噶，可以载翻我哋翻去市区。嗱，正常人嘅反应系点？我梗系开心啦，好开心接纳呢个提议啦，因为咁样起码有人救我哋先啊嘛。或者有少少唔好意思啊，行咗咁耐，啲衣服都好多泥尘啦，好多灰尘，就担心整污糟人哋架车啊。嗱，呢啲反应其实都好正常啊，系咪？咁点都好啦，我都有个得救机会啊嘛，即系坐佢架车翻去市区咯。咁我哋会好开心接纳呢个提议啊。但如果你嘅反应系咁样嘅，哎哟，我心冇钱，我冇钱俾翻佢。咁我坐佢嘅车唔俾钱，我即係担心冇值钱嘅嘢俾佢，就唔敢去搵佢。咁你认为呢种反应反映咗乜嘢心态呢？扫罗并冇因为就快见到神人，就快得到神人嘅指导而高兴，佢反而担心一啲好熟悉嘅嘢，担心冇礼物送俾佢，而且神人帮佢都唔会贪图一啲金钱嘅回报啦。喺呢度我哋睇到扫罗睇重嗰啲俗世嘅事情，看重好多人情世故嘅事多过属灵嘅事情。其实佢呢种态度亦都埋伏咗将来佢犯错嘅原因。喺好多年之后，撒母耳话俾扫罗听，耶和华要离弃佢啦。扫罗并唔系要求撒母耳为佢祈祷，亦都唔系哀求耶和华嘅宽恕，佢只系捉住撒母耳，要佢喺人民面前同佢一齐行，咁样咧就喺人民面前继续保留佢嘅面子。呢种身份嘅担心，而系想喺人民面前保留佢嘅面子，多过耶和华佢嘅睇法。多过佢属灵嘅生命，佢担心嘅，佢所重视嘅，并唔系耶和华嘅心意，亦都唔系同耶和华嘅关系，而系啲俗世嘅面子问题。咁最后啦，仆人揾到一啲细嘅硬币，咁佢哋咪去揾神人啦。第八节，仆人话：我有个细嘅银币，可以送俾佢，佢会话我哋知去边处揾路。终于揾到一个细嘅银币啦，咁扫罗就同个仆人去揾神人啦。这个神人就住喺拉马嘅撒母耳啦。嗱，佢哋揾神人嘅过程就记载喺由第九章至到第十四章啦。咁我哋好快咁读一次啦。第九章第九节，扫罗话：好主意，我哋去啦。佢哋就去神人处所住嘅地方， 他们走上山坡，日成时遇见几个童女出来打水，就问他：先见在城里吗？那时先知被称为先见者。若有人要求问上帝，就说我们去见先见者。童女答话：他在城里，其实他正在你们面前，若你们快走一步，可以赶上他，一日成就会找到他。他今日到城里，因为民众要在山坡的祭坛上献祭，民众必须等他来，因为他要先为祭物祝福，他们才可以吃。若你们现今就去，可以在他上山吃野前找到他。他们差不多找到撒母耳，他就跟神人的距离其实都很近了。第十四节，扫罗和他的仆人继续向前走，快入城时，看见撒母耳正朝着他地方向行来，要去敬拜的场所。他们去到敬拜的场所，撒母耳向着他们行来。其实撒母耳和扫罗应该大家都不识大家的，为什么撒母耳就好像识扫罗那向着他行过去呢？就是因为第十五节，扫罗仍未到前一日，耶和华曾话撒母耳知，明日此时我会打发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到你处，你要用油膏他，立他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他会保护他们，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。我看见我的子民在受苦，我听闻他们的哀求。原来在前一日，耶和华已经通知了撒母耳扫罗会来的了，而且还是会高立扫罗做以色列王。现在扫罗就见到撒母耳，就见到扫罗了。这个时候耶和华就说：哦，这个就是我拣选的王了。第十七节，撒母耳看见扫罗时，耶和华对他说：此人就是我话你知那个，他将治理我的子民。不怪之得撒母耳好像识扫罗咁啦，他就直接，因为耶和华直接启示他，咁他就直接向着扫罗行过去了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啦？耶和华选立扫罗这件事，扫罗是不知道的。扫罗不是说：哎，我争着做王啊，所以特登去见撒母耳。不是的，撒母耳根本没想过要做王。这个时候的扫罗是一个孝顺父亲，尽心尽力侍奉父亲。父亲叫他找几只驴仔，他竟然行了170公里，无怨言，无放弃，这样去找。他亦都是一个很懂得体谅别人感受，他开始担心父亲，担心他。他见神人的时候亦都安排一些礼物给他，可以见到他是一个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。他这种他自己个人的条件亦都很好，他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，又高大又靓仔，出身又好。父亲是一个有钱又有地位的人，或者我们翻译成大能的勇士。在这个时候的扫罗其实一点都不差的，即如果你有个朋友是这样，其实你都很欣赏这个朋友的。上帝拣选以色列，上帝拣选扫罗做以色列王，其实在当时来讲，扫罗应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一个曾经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一个上帝选立他做以色列王的人。曾经的适合是否保证以后他都会行上帝符合上帝心意的路呢？扫罗太担心别人的意见，他做王之后 他并不是真心地侍奉上帝。他表面上当然做了很多好像听上帝话 的事情，但实际上他在走自己的路，高举自己的成就，到最后是被神弃绝的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看看他实际上做错了什么事情。有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的呢？曾经我们很真诚地侍奉上帝，曾经很真诚地为主而活，曾经很真诚地在侍奉岗位里面努力，但会不会后来又变了呢？但说话上面那把口梗是这样说，哎，我为主而做的这些，我是为上帝而做，但是实际上在侍奉的事情上高，会不会在这里高举自己呢？高举自己的聪明智慧，高举自己的成就，争取自己可以有个好的表现，在人家面前得到别人的称赞呢？心态上是不是为自己呢？虽然言语上口口声声都说为上帝，而这些到最后会不会令到自己跌倒，会不会被神弃绝的呢？我们回到我们圣经第十八节，扫罗是不识撒母耳的。他见到撒母耳的时候就以为是一个普通人，就上前问路了。第十八节，那时扫罗撒母耳来到城门边，扫罗上前问他，请问先见住在哪处？撒母耳答话，我就是先见者，你先行，先去敬拜的场所，我们两人今日必同我一起吃饭，明日晨早我会答你所有的问题，然后送你上路。撒母耳对着扫罗说，我就是你所找的先见了。他还叫他们先去那个敬拜场所。扫罗去找先见是想知道路的下落，而撒母耳确实讲到路的下落。第二十节，至于三日前丢失那几只驴，你不必担心，已经找到，但是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哪个呢？就是你和你父亲的家。扫罗是因为不见了几只驴，但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找到神人，原本想要解决那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上帝为他安排人生的另外一个轨迹，跟从上帝的安排过另外一种生活。我们可能或者因为一些不如意的事，或者一些苦恼，而有机会认识上帝，又或者我们重新回归认真的对待自己 的信仰。回归之后可能上帝带领我们过另外一种生活，我们生活的重心可能有改变的，我们再不是在身边的事情上高，而是变了我们教那个重心去了属灵的生活里面。在这个回归之后，其实我们的心态可能调整了的，原本烦恼着我们的问题其实可能变得没那么重要的。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回归耶和华，为耶和华，为我们所定的灵性生活而努力。21节，扫罗达话，我属便雅悯支派，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，我家又是支派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家，你为什么对我讲这样的话呢？继续读下去。22节，撒母耳领扫罗和他的仆人到大房里，使他们坐守卫，那处一共有30人，众人都入席。撒母耳对厨子说，将我交给你，特别留下那块肉拎来。厨子就将那块特选的腿肉拎来，放在扫罗面前。撒母耳说，这些是为你留下的肉，吃啦，我特意留下来，要当客人面前给你的。那日扫罗和撒母耳一起吃饭， 他们从敬拜的场所回城后，为扫罗在屋顶上预备好床铺，他就在那处睡觉。虽然扫罗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小人物， 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，而在家里都是支派中最微小的一家，但是当他在尽心尽意侍奉他父亲的时候，上帝就为他开创了另外一条路，选立他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。撒母耳从在吃饭的时候预留一个上好的肉，特意当住众人面前给他，表明他这个特别高贵的身份。我们将这件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扫罗是不知道上帝会拣选他做王的，扫罗亦都不是全心走去找撒母耳的。扫罗当时做什么呢？他就是全心全意侍奉他的父亲。父亲吩咐他去找走失了的路，他是顺服父亲的吩咐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为父亲找这些路。在找路的过程，就好像我们由温哥华来回去灵修营的太平峰学院还更加远，他中途他很多机会他可以放弃，但是他都没有放弃。他兜了个大弯，去到接近屋企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停留，他都继续向前行。他就在他忠心侍奉他父亲，顺服父亲的命令，在这个忠心侍奉的旅途上面，上帝就一步一步地带领他，直至见到撒母耳。各位，我们的侍奉的态度是不是都应该是这样的呢？我们并不是去争取去得到任何侍奉的岗位，也都不是去博取得到任何的权力，或者我们想表现自己个人的智慧，或者个人的聪明智慧，而只是顺服天父的命令，即是守他的道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去侍奉上帝。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侍奉的时候，上帝是会看到的。在适当的时候，上帝可能会开路，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些侍奉 的岗位。但当我们有侍奉岗位的时候，我们做的事亦都是继续重中的侍奉。若果在这个时候心态改变，侍奉的目的变成是显示自己的权力，高举自己的地位，彰显自己的聪明智慧，博取别人的敬仰，得到别人的称赞的话，这个时候就是失败的开始。扫罗被上帝选立他做王，当时他一定有符合上帝心意的特质，但当然我们知道他后来是离开上帝。他在做王的过程里面，他表面上是听着上帝的吩咐，而实际上他是彰显着他自己的权力，行使着他自己的路程。到最后就因为这样，他是以失败告终。保罗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，保罗也都有我们讲错了，扫罗，扫罗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，扫罗也都有我们作为尴尬的事情。我们不要有个黑板印象，认定扫罗就是坏的，就拒绝学习他的好。但是也都不要因为他曾经被耶和华接纳，我就以为他不会犯错。一个曾经得到耶和华接纳侍奉得力的人，自以为自己有成就的时候，而放纵自己的私欲，行耶和华不喜欢的道路，耶和华到最后离开了他，他都不知道。请唱赞美诗，然后请 Wilson 为我们领讨散会。
感谢主，俾我哋今晚有机会同兄弟姐妹一起嚟到亲近主、敬拜主，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，亦都有机会能够听到美好嘅圣经嘅教训。圣经里边旧约有好多嘅人物，系值得我哋去作为一个警惕去学习，有好嘅地方我哋要学习，但系我哋认识到佢哋嘅个生命。我哋都要睇见佢哋，知道佢哋嘅经历，我哋都成为一个好嘅尴尬。我哋好感谢主喺我哋今日，我哋一个新约嘅信徒，我哋其实每一个都系好不配嘅人生。神就系拣选我哋，因为基督嘅缘故，我哋就能够成为神嘅仔女。其实，我哋喺我哋嘅思想里面，我哋冇咩可耻，我哋去侍奉，我哋去侍奉主係好理所当然，因为我哋感受到主嘅爱。神啊，我哋好感恩喺新约嘅时代，我哋有好多圣经嘅教训，亦圣灵喺我哋嘅心里面係驱使我哋係要更加认真嘅去侍奉主，去爱主爱人，亦都喺旧约嘅圣经里边，俾我哋咁多嘅警惕。所以天父啊，求主你都系加你嘅能力俾我哋，亦都系联合我哋教会，我哋上上下下每一个嘅兄弟姊妹，我哋都系能够同心合意嘅，系为呢一个嘅完全福音传开嘅信息嘅。真系我哋大家一齐嘅努力，希望天上上帝望落嚟，我哋呢一班小嘅群众都系能够俾佢哋成为上帝所喜悦嘅一个小群。我哋有好多仲未做得好嘅，求天父你都系在我哋心里边加添我哋嘅能力，俾我哋能够继续去改好。我哋亦都系将我哋教会嘅前途，我哋每一个人嘅家庭，我哋个人嘅身心灵魂嘅健康，我哋都系喺呢个祷告里边，都系求天父一祝福照顾。以上嘅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祈求，诚心所愿，